寇准对潘阳的案子审问了第一堂之后，回到自己的书房里的时候，差人来报，大人，正宫娘娘派老太监张九成来到御史府请大人迎接。哦，张九成太监来了，现在什么地方？现在已经进了后花园了，就要到您的书房了。哦，寇准赶紧出营，出了书房一看，张九成已经到了书房门口了。张九成没像上回似的白天来，这回呀、吸收上次的经验晚上来的。两个太监前面打着灯笼，这灯笼可不是宫灯，上面没有字，是普通的灯笼，如果打宫灯的话怕被别人发现了。差人说，寇大人，这就是公公千岁。哦，公公千岁，千千岁，寇准参见。公公驾到，有失远迎，多多恕罪。寇准呢，我来个匆忙，原谅一二。公公请到书房里叙谈吧。好吧，堂前带路。寇准把张九成让到书房一里，差人们拿过一把椅子，张九成端然稳坐，后边呢跟着两个小太监，抬着一个烫金红漆的盒子，就放在这地当间。寇准说，公公千岁，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寇准呐，你在夏口县为官清正，在东京汴梁我就听说了，听说你审葫芦问黄瓜，打城隍套土的，心明如镜，断案如神，娘娘千岁是万分的高兴。我大宋国朝能有你这样的清官，乃是我主的鸿福。娘娘千岁今天特意派我来了，给新上任的御史大人送来了一点礼物，算是对你这清官的赏赐。娘娘说了，如果潘阳两家的案子断得好，还有重赏在后头呢。来啊，把这礼物想给御史过过目，看看称心不称心。说着话，两个小太监过来把这个红漆盒打开了。这回这礼物比上回给刘玉送那个还重，第一层盒里头放的是一尺来长、金齿金鳞的一个大金马驹子，第一个盒盖搭在旁边，第二个盒里头是珍珠翡翠猫眼睛。第二层盒打开之后，露出第三个盒，第三个盒里边有夜明珠一颗，据说这夜明珠晚上把它摆在桌子上，自个儿能发光，都不用点灯，这都是奇珍异宝啊。寇大人，这东西您看着怎么样啊？
嗯，寇准一看给我送来这么多东西啊，这些个东西我在夏口乡可没有见过。
嗯，这点东西您就收下吧。
啊，公公千岁，我寇准是夏口县的七品县令，虽然做官九年，为黎民百姓做了一点事情，那是为官的本分呢。这次来到朝里，娘娘对我如此看重，送来这么多的礼物，我寇准真是十分惭愧，有道说是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我寇准怎么能收这个礼物呢？请公公千岁把这礼物带回给娘娘千岁，就说寇准对娘娘的赏赐已经感恩戴德了，心意已经领了，礼物再退回了。
张九成一听，哎，这寇准不收这礼物。寇准呢，你可听明白了，娘娘千岁的礼物，这可不是谁都能得得到的，今儿个能让我把这礼物送到你的府上来，这说娘娘的眼里边有你，你要是驳娘娘的这个面子，娘娘要是怪罪下来，你可吃罪不起呀。到时候要说你抗旨不遵，你这个西台御史的官儿可就做不了多长了。
鲍准心想，这礼还非收不可吗？哎呀，这个送礼的可真厉害，看来不收礼还不行，官做不做倒不要紧呐，但是事情可得办呐。嗯，这个大地方到底是比我那个小地方事儿多呀。寇准心里边一转念，嗯，好吧，既然是公公千岁把礼送来了，卑职我就把礼物收下，谢谢公公千岁，请您回去见了娘娘，也谢谢娘娘千岁，这不就得了吗？寇准呐，公公，我今儿个跟你说几句话。你在山西夏口县，在那山沟里边待惯了，偶尔倒在东京汴梁天子脚下建都之地呀，大概就得看个眼花缭乱。不过你得学着点，你现在是在朝的京官了，别老带着那山沟里的土气，在朝为官跟在夏口县做县令那可不一样了。夏口县你这个县太爷就是个土皇上，这东京汴梁呢，你这个四品的御史要想坐得住，就得耳朵灵着点，眼睛亮着点，前后左右上上下下的都得看着点，说不定你要是哪一步做对了啊，你登这一步你就上去了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说不定你要是得罪了谁，没做对，你登这一步可就又下去了。我这可是像你说的为官的一点经验。哦，公公千岁，你在东京汴梁多年了，看来这是公公千岁多年来积累的经验都告诉我了，那我就谢谢公公千岁了。寇准心想，就你这经验呢，我一点都不能学。行了，寇准，不用谢了，不用谢了，我要走了。寇准呐，这临走的时候我再提醒你一句话，潘仁美那可是娘娘千岁的老爹爹呀，大堂之上你可要秉公而断。公公千岁，你说的话的意思我明白了，明白了就好。好了，我走了，送公公。寇准把张九成送到书房门口外边就站住了。公公千岁，恕寇准公事繁忙，不能远送。不能远送，那就留步吧。张九成领着两个小太监挑着灯笼走了。寇准转回身走进了自己的书房，坐在灯下瞅着这一样一样的礼物，他心中暗想，无怪潘阳两家的官司没有人审问呢，我大宋国朝从正宫娘娘就这么样行贿舞弊，那么底下的朝臣这一堂官员就更可想而知了。娘娘给我送来这么重的礼，这就更说明潘元帅罪责难逃。可是这个礼物得怎么办呢？我要这份礼吗？那是根本不能要，要送回给娘娘肯定得把娘娘给得罪喽。要暂时放在我的御史府，以后又怎么向别人解释呢？前思后想，有了，干脆我把它找个地方寄存起来，等我把案子问完了之后我再还给他。往哪儿寄存呢？哎，我呀把他送到南清宫去。寇准睡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起来吩咐差人把那盒子给我抬上，外面给我顺轿，八个抬轿的在御史府的门外边，八抬大轿准备好了。寇准整衣冠斗袍服来到府门之外，这御史老爷打一上任这是头一回坐轿，因为上任那天是走着来的。寇准坐在大轿里边之后，大扶手落轿帘吩咐一声，直奔南清宫。八个抬轿的轿杆上前前后喊了一声，前后走，抬起来了。这八个人呢都是原来给刘裕抬轿的，听说这位御史老爷是个县令出身，
又听说是在山西那山沟里边来的，本来就有点瞧不起呀。今儿个抬起轿来这么一走，叫着寇准没有刘玉臣。刘玉那是什么人呢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，肚子里边光那板油就有四指来厚。他们叫着寇准清，有个抬轿的说了这么一句：“哎，这位御史还没个屁臣呢。”旁边那个乐了：“嘿，小声点，别让人家听着啊。”他说不让听着，还真让寇准给听着了。寇准坐在轿里边一听，说我没有个屁臣，好啊，看来这个抬轿的也是势利眼，一会儿我让你知道知道这个分量。大轿走了不大会儿的功夫，来到了八王千岁的南清宫，宫门外边大轿落地，寇准撤扶手掀轿帘出了大轿，差人上前告诉门房的差役说御史大人要求见八王千岁。门上的差役到了门房里头不大会儿的功夫，领出来了一个太监，这个太监呢就是那王佩王太监，是王府里头的一个总管事，谁要想求见八千岁得先经他允许，他要说能见你就能见，他要说不能见你就得回去。王佩在门口一站，是什么人要见八王千岁呀？寇准走前几步，哦，代理西台御史寇准寇平中求见八王千岁。太监上上下下把寇准打量了一下，我怎么没见过你呀？我是新从山西调来的。哦，我说说话带着醋味儿呢，老心儿啊，哈，你见我们王爷有什么事儿啊？又将重要的事情要与王爷面谈。跟王爷面谈？嘿，不行啊，王爷千岁这阵大概还没起来呢，不能往里边传兵，惊了王爷的龙轿，我们可吃罪不起呀。啊，这位公公，王家千岁他得什么时候能起来呀？那要不我在门口等一会儿吧。哎，你在这等着那可不行，王爷什么时候醒啊？这可没准儿，有时候辰时，有时候巳时，有时候睡到午时，你在这儿能等得了吗？哎呀，寇准心想，见一个王爷就这么难吗？啊，这位公公，我今天有点急事，你能不能把王爷叫醒喽，跟他说一说呀？你有点急事，没急事的谁往这儿来呀？跟你说吧，我们这南清宫门呢，一天到晚登门槛的不断溜，有上这儿托人情的，有上这儿烦面子的，有往这儿送礼的，我们这些门口听差的人，里边一趟外边一趟，鞋底子磨透了，嘴皮子磨薄了，你们的事儿都办了，我们的事儿可没人管了。鞋破了没人给买，衣服破了没钱换，碰见你们这些人，我们的都腻歪透了，对不起，改日再来吧。寇准一听啊，明白了，这是拿话点我呢，这叫要门包，要想见八王千岁，先得拿钱把他打点好了。寇准心想，王爷呀，听说你这个人还是比较正直的，你手下的人做这样的事，你知不知道？寇准想了想，啊，公公，我从外地出到东京啊，我不太懂得这里的规矩，今天初次到王府，来得慌张，忘了带枪了。我看这个样子吧，我先给公公打一个欠条，公公拿着我的这个欠条啊，可以到我的御史府去领钱，御史府的人交了我的条，一文钱也不能少给你，这就算是给公公一点加冕礼吧。今后这个地方我还要常来呢，少不了要多麻烦公公了。王佩一听门包打欠条，过去可没有这事儿。他是刚调来的一个土官，不明白这个。哎，打欠条也行，晚花两天呗。那既然这么说，
那就得劳动劳动您动动笔了。
哦，那么有什么？
你这哪里有笔啊？来吧，请到门房吧。寇准跟着他到门房里边，门房里边有笔墨纸张，提起笔来写了几个字。御史府账房，请付给来人文银100两，落款是寇准。
王太监一看这个数，
高了兴，
币呀，这么多送门包的，没有一个给这价码的。哎呀，这个御史真大方啊！马上这脸也笑了，语气也变了，说话也客气了。哎，御史大人，您这稍后以后啊，我这就给您上里边通禀去。
王佩赶忙颠颠的奔迎干殿去了。其实这阵儿八千岁早已经起来了，刚吃完了早饭，坐在迎干殿上，正想今天有没有什么事情上朝呢，王佩进来，
启禀王爷，门外边有代理御史寇准求见。
八王一听寇准求见，赶忙说，
哦，王佩，快快有请。
王佩一听，哎呦，这寇准不含糊，王爷说了个快快有请，好吧。
王佩赶忙出来，御史大人您随我来吧。
寇准跟随着王佩，后边跟着两个差役抬着那个盒子，穿厅过院来到了银安宝殿。还没等进银安殿这门，八千岁迎出来了。
哎呀，寇爱卿，今日你怎么有闲来到我这里了？
王家千岁，我是无事不来求见王爷，求见王爷我就有事啊。
哦，来来来来，快到里面坐。来人呐，砍茶。
说话间，差人沏上了一碗毛尖大叶茶，递给了寇准。八千岁瞅着寇准，
寇爱卿，你有什么事啊？
王家千岁呀，你先看看这个。说着话，吩咐差人把那盒子打开了，一样一样单摆扶歌都摆在那儿，让八千岁看。八千岁一看，哎呀，这些个贵重东西是哪里来的？
八王千岁呀，这是我送给王家千岁的。
嗯，八王说，你送给我的？
对喽，
八王千岁呀，我到东京汴梁是王爷查清光册把我查出来的，今天我到了东京了，我得感谢王家千岁强强岁呀，所以呀，我就给王爷送了点礼。这点礼呀，都是我们下口下土产的，请王爷您收下吧。八千岁一看这礼，什么都是你们下口下土产的，一尺多长的大金马驹子，夜明珠一颗，那还有珍珠翡翠。
寇爱卿，这些东西是你们下口县土产吗？
啊，你看那个大金马驹子，我那个山沟子里头有窝子，有窝子有的是啊。你看那个竹子，那个竹子我们那个地方啊，那一破了一破了的。
王爷一听，你别闹了，哪能有这种事儿？
寇爱卿，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啊？
哼，王家强岁呀，
玩笑倒是有点玩笑啊，反正没有别的，我这点东西王爷你给收下吧。
八千岁听到这儿脸沉下来的，
寇准，我选你进京是因为你为官清正，两袖清风，你怎么学起这种世俗恶习来了？
王爷，这可不是世俗恶习呀，这是大宋朝的国风啊，从娘娘那里就这么办。
嗯，你怎么知道？
我怎么知道？
不瞒王爷你说呀，这是娘娘千岁送给我的。
八王爷心想，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，
正宫娘娘，你为你爹的官司你可真敢花大宋国朝的钱呐，皇宫内院的国宝都快让你给刀弄光了。
寇爱卿啊，这是娘娘送给你的，那是错不了啊，刚送的去我就送到这里来了。
哦，
王家千岁想了一想，寇准呐，你把这些东西拿到我南清宫来是什么用意呀？
王家千岁呀，我想问问你呀，他给我送来这些个东西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 寇爱卿，他给你既然送来东西，那你就把他收下吧。
嗯，
孟家千岁，那在你们朝里做官的都兴这个送礼的吗？
哦，那倒不是啊，
不过娘娘给你送礼，我能说什么呢？
孟家千岁，我看我们大宋国朝要是这样下去啊，那从上到下都得营私舞弊，日久天长，这江山就要不稳了。我今天把这个礼物拿到你南清宫，没有别的，我想在你这里寄存一下，好不好啊？我前思后想啊，就是你这个地方啊还比较保险，这些个贵重东西放在你这也丢不了，你这个南清宫里不能闹贼呀。等我审问完了潘阳两家之事，我再把这礼物还给他。另外我把礼物放在南清宫啊，我还想让王家千岁你当个见证人，将来不要说我寇准贪赃枉法，同时也让王爷你知道知道大宋国朝是怎么样子从上到下营私舞弊的。八千岁心想，这寇准心眼真多呀，他把娘子的礼送到我的南清宫来，还让我给寄存着，就冲这一件事儿，说明此人为官清正，处事周密。寇爱卿，那既然你相信得了孤王，孤王我就暂且给你收藏一下，什么时候要我什么时候再给你。好了，孟家千岁，既然是这个样子，那我就要告辞了。哎，寇爱卿，你再坐一会儿嘛。哦，我那里事情忙着呢，等我有时间再来吧。说着话寇准往外就走，八王千岁随后就往外送，送到大门口这儿了。寇爱卿，你以后要多来呀。王家千岁，是啊，我倒是想多来呀，不过我来不起呀。
嗯，你怎么来不起呀？
你这个门口太大了，这个门包太贵了，见你一面就得一百两银子，我一个月才多少钱的俸禄啊，上你这来几趟呢，我就什么也没有了。
王爷一听，这怎么回事啊？
寇爱卿，有人还找你要钱吗？
王家千岁，要钱吗？给少了还不行呢。
八千岁一听，这脸马上沉下来。嗯，我的王府还有这种事儿吗？是哪个找你要的钱？
寇准拿手一指，啊，就是这位公公。
王爷一看，王佩，你找寇大人要钱了吗？
王佩呀，眼都吓直了。
王家千岁，小的我刚才这说着话，从怀里边把寇准给他打那条掏出来了。八王千岁接过条来一看，脸都气白了。
这阵儿那娃面金简没在手里，要是那金简在手里边，过去啪一下子就得把他脑袋砸瘪了。王佩，谁让你找寇大人要钱？
王爷，谁也没让。我看人家各府这现在不是都兴这个吗？
好你大胆的奴才，来呀，把他给我绑起来。
寇准在旁边一瞧，哦，王家千岁，你先息怒息怒，这件事情啊让他知道知道就行了，以后啊再不要这样做了。你要是把他绑起来杀了啊，那下回我来了，别人不认识我，那还得找我要钱呢。这句话把王爷给说乐了。
王佩在那跪着一劲儿磕头啊，磕头像鸡蚕碎米一样，蹦蹦蹦蹦蹦蹦，脑袋都磕得直响。
王爷饶命，王爷饶命，寇大人您给讲讲情吧，您给讲讲情吧。不大会儿的功夫，这脑袋磕起个包来。
八王千岁说，你这个奴才，寇大人现在给你讲情，饶你这条狗命。下次不管什么人来在我的南清宫里，再敢索取钱财，我就剥了你的皮。
是王爷，王爷，你我再也不敢了。寇准在旁边过来了，哦，王公公，下回我来了你记得住不？
大人，只要我不咽这口气，我就忘不了您，我算是认识您了。
好了，那我走了。寇准出了南清宫门，八千岁把他送到了南清宫门外，一直送到台阶下头。凡是到南清宫见八千岁的，八千岁可从来没有这么送过。寇准出来一眼就看见自个儿那八个抬轿的了，看见那抬轿的就想起了刚才在轿里边听到他们所说的那话呢。
这大人呢没个屁臣，寇准站在南清宫往两边一瞧，南清宫门口啊一边摆着一个大石狮子，这一个石狮子能有八九百斤。王家千岁呀，你这个石狮子雕刻的挺好啊。王爷说，这是东京汴梁一个很有名望的石匠给我刻的。啊，王家千岁，这个狮子刻的太好了，你看像活的一样。王家千岁，你这个狮子借给我摆两天好不好啊？八千岁心想，这寇准真有意思，还挺喜欢石雕。嗯，好吧，你把这两个石狮子抬走吧。啊，我不用两个呀，我就接一个就行了。那好，接一个你就抬一个。寇准一回身，冲这八个抬轿子说了：“来呀，把这个石狮子抬到轿里，抬回去。”八个抬轿子一看呢，这可要了血命啊！八抬大轿哪有抬石狮子的？就这八抬轿结实吧，也没有抬这玩意儿的。肠子这轿底不得压漏了啊！大人让抬，那就抬吧。几个人过来了，抓腿的抓腿，抠底的抠底，叫着号使着劲走，还使劲抬，撕着牙咧着嘴瞪着眼憋着气，脸也红了，脖筋也出来了，有一个把裤腰带都崩断了。好不容易把这石狮子抬到轿里了，八千岁说：“寇爱卿，你把狮子放在轿里，那你做什么走啊？”“我呀，哦，我就走惯了，我就在地上走就行了。”八千岁说：“那怎么能行啊？来人呐，给牵匹马来。”差人马上从南清宫里边给寇准牵过一匹马来。寇准一瞧：“王爷，这匹马我是暂借一会儿，一会儿就给您送回来。”寇准搬鞍人等上了坐马，告辞王爷，直奔御史府。这一路上把这八个抬轿的给压的没有一个不出汗的。到了御史府门口，把轿放下了。抬轿的说：“大人，您看这些石狮子放哪儿啊？咱这御史府门口原来不就有两个石狮子吗？”寇准站到御史府门口看了看：“哦哦，原来这里也有两个呀！你看我把这个事儿还忘了，这两个石狮子，哎呀，跟南庆宫的也差不太多呀！啊，干脆吧，我看把这个石狮子咱不要了，你们再抬回去吧。”八个抬轿的听啊，都差点哭了。大人，还抬回去啊？啊，马上抬回去。是，大人，这玩意儿可是太沉了，这玩意儿。啊，你们刚才不是说嫌我太轻，没有个屁成吗？这回给你们找点重的，要不是怕把这个轿压坏了啊，我就把那两个石狮子都抬了来。